家好，我是许丽婷，您现在收听的是华冈广播电台 FM 88.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裴伦。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晴，欢迎收听新闻即时听。我们每周都会讲述三则最近所发生的热门新闻，以客观的方式帮各位听众统整这几则新闻的重点哦。最后会讲述我们对于这几则新闻的看法。
欢迎收听华冈广播电台 FM 88.5。我们的节目可以在 First Story、Spotify、Apple Podcasts、Google Podcasts、Pocket Casts、Sounding Player 还有 KKBox 等平台上收听哦。搜寻华冈广播电台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咯。
好，那我们赶紧接下去第一则新闻吧。
好，第一则这边我要带给大家的新闻是有关于最近很火热的新闻苏丹红这个香料。好，那苏丹红你知道是什么吗，玉晴？
哦，我有听到这则新闻，但我不确定苏丹红是什么东西耶。
好，那你平常有在吃辣吗？
有啊，我还蛮爱吃辣的。
好，那我这边我就来解释一下什么是苏丹红。苏丹红它是工业染料，根据 SGS 安心平台指出，常见的苏丹红红色色素有苏丹红1号、2号、3号、4号等，这些是不能添加在食品中的哦。但过去台湾就曾经有发生咸鸭蛋事件，然后并且还有检验出里面有苏丹红4号。国际间的香料产品也常发生检出苏丹红色素的食安安全事件。
哇塞，也分太多号了吧。
好，那这边我们找到了一位医师来做解释。医师严宗海他解释到说，苏丹红它是一种脂溶性藕蛋类芳香化合物，它是属于工业上的染料，通常它被当作油啊或是蜡或是塑胶等物质的工业染料。
也就是说这几个东西是不能吃的。
对，这些东西都是不能吃的，因为它主要是用在工业上的染料，它并不是食品。好，那常见的苏丹红就是像我们刚刚说的有苏丹红1号、2号以及3号还有4号，这些它们都会通常被用在工业染料上哦。但根据食药署食品添加使用范围及限量，所有种类的苏丹红化合物都是不能当作食品添加物的哦。所以呢，只要是有一点点的苏丹红被掺杂在这个辣的食物里面，就是不允许的、哦、
就是真的连1%都不行的那种吗？
对，没错，因为这个都是禁止的。好，那苏丹红它是属于个人合成的染料哦，它是一种染料，它并不是一种食物或是香料，大家要注意，并且它是不存在于大自然之中的，它是化合物，它是人工合成的。苏丹红也因为它很鲜艳的红色还有它的油溶性，常被作为汽油、蜡等物质的工业染料。医师也指出说，国内外都曾经有很不孝的业者啊，他们看准苏丹红鲜红的优点，将其加入动物饲料或是食品中。那雨晴，你知道为什么明明不能加入，但是这些制造者却还是要加入吗？
嗯，那肯定是因为可能成本比较低，或者是比较好取得之类的吗？
对，这也是其中一点。第一，它成本也比较低，也较容易取得。再来，最重要的是因为苏丹红它是工业染料，它可以让食物上面的颜色还有色泽来得更好看，卖相更佳。所以当你们在吃辣的时候，你们看到非常鲜红的辣的红色，你们都要非常注意，因为这有可能是加了苏丹红这个染料才让它的颜色这么的鲜艳哦。
对啊，这就像我们出去买水果的时候都会想要买比较鲜艳颜色或者是看起来比较漂亮的水果，但它其实不一定是好的哦。有些人说水果要有虫咬过，比较丑的才会比较好吃。
对，没错，所以大家在慎选食物的时候都要非常的谨慎哦。好，那雨晴，你觉得苏丹红它会对人类有什么危害吗？
毕竟它是个化学物质，不是天然的，一定会吃多了一定会对身体有某些层面的影响吧。
好，那这边我就来跟大家解释说苏丹红它具体来说会对人类有什么样的身体上的危害。
好啊，
第一个呢，它就是它会致癌的哦。苏丹红它在动物实验中会增加癌症的风险。世界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将苏丹红1号、2号、3号、4号归类为第三级的致癌物，所以苏丹红是绝对是会致癌的化学产物哦，大家绝对是不能吃的。而且苏丹红在人体会被分解为胺类化合物、 研究证实胺类化合物会列为第二级的致癌物，对人类可容许的摄取量是完全无法计算的。
这些可能我们吃少的不会有感觉，但是吃多了真的会对身体有很大的影响。
好，那这边我们再来说说看第二点。再来就是如果你吃到苏丹红这个染料的话，你有可能会过敏，因为苏丹红如果添加在加工食品可能会诱发到身体上的过敏啊。有研究指出苏丹红是一个过敏源，某些易过敏的族群可能因为接触到苏丹红而引起皮肤炎。目前很多数的国家都是禁止苏丹红添加在食物中的哦，而且一律不可以被检查出来。
那如果被检查到了会怎么办呢？
好，那假如说你今天你真的吃到苏丹红被检验出来了，如果不慎吃到了含有苏丹红食物，大家要记得可以多吃高纤维的蔬果哦，这样就可以加速你的代谢，让有害物质被排出体外。
诶，我之前有听过，就是有人在加油站打工的时候，他们每天都会吸入很多毒素，他们好像可以用喝牛奶来解决这件事情。
对啊，我也好像有听说这个说法呢。好，那大家也要建议你们大家在买的时候要分散风险，在买的时候绝对不要只买同一个牌子，也要尽量避免颜色上的过于鲜艳的产品哦。好，那这边我来讲讲看选择店家。雨晴，当你在选择一些菜类啊，或是食品啊，或是一些香料类，你会怎么去选择啊？你会看它的包装吗？还是会看网络上的评价？
我觉得当然一开始都是先选择可能家里面常用的比较熟悉的品牌，但是如果是我对品牌没有很熟悉的话，那我可能就是会选择我可能想吃这个我就选，可能没有到很多种选择的话，我就是直接随便拿随便选这样子。
好，因为其实也会有很多人他们去网络上去寻找哪一些的食品比较好哦，但是想要跟大家说的是，在选择商家最主要要看的几个点。第一个就是你要检查标示，刚明明提到消费者在购买商品之前就要先阅读食品的成分表，这是非常重要的哦，也要尽量少买来路不明或是成分无标示的食品。于是你自己在买的时候会看那瓶香料或是食物的成分吗？
哇，这我还真的不会耶，只是我觉得买东西可能在比较大间的超商或超市买会比较安全。
对，确实是这样，像是我自己的时候我也不会看它的成分标示，但是我大概只会看它的卡路里或是它的有几大卡，会不会太胖之类的。好，那再来第三个就是你要观察它的外观，避免要买到售价太低或是颜色过于鲜艳的食品，也要避免食用，因为苏丹红它本身就可以让这些食物有增艳的效果，所以大家也要避免食用哦。
哦，原来是这样子，那我以后知道了。
好，再来是你要分散风险，就是我第一刚刚有讲到的，俗话说不要把所有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所以专家也提醒民众在生活日常里不要只买特定的品牌或食物哦。
对啊，大家多试试不同的东西也很不错。
对，因为你并不知道那个品牌它是否有经过安全验证还有食安验证。好，再来最后一个就是均衡饮食，民众在日常饮食中不要摄取过量，或是在购买的时候也要注意颜色是否过于鲜艳，并选购具有包装还有可知来源的商品哦，这样才有更有公信力呢。好，那雨晴，我这边想要问问看你，你对于这则新闻你有什么看法跟心得呢？
好啊，我觉得只要发生一次食物的问题啊，就会让我觉得不管在哪一个超商买，我就觉得吃的不安心，毕竟这是大范围的，也不是说哦，我抓到这一个其他的就都没有问题，就会觉得说有一个发生那一定会有第二个，所以呢我觉得食品这种东西是每个人都会接触到的，真的要好好的把关。
对，没错，食品安全这真的是非常重要，因为这有关于到我们国民的健康。再来就是我觉得这种食品安全真的是非常的可怕，因为当你自己都不知道你自己吃的是些什么，甚至是像这次苏丹红，很多不孝的店家他们就加入苏丹红，然后为了增添这些食物的色彩，让它看起来更红润，让大家更有购买的意愿，但这些不孝的业者都不知道这样会很严重影响到国民的健康。 而且在就是这个东西既然是苏丹红，它这个苏丹红竟然是工业用的东西，但是却还是被他们一直拿来用。所以大家记得在外面吃食物啊，不常在家里吃的时候，大家一定都要选择有食品安全标示的哦，这样子才可以吃得更安心。好，那雨晴，现在我们想要来讲讲看第二则，第二则你想要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新闻呢？
好啊，那我们进入到第二则新闻咯。今天要讲述的最新发生的重大社会案件，这件案件呢是一岁的男童遭到刘姓保姆虐死。那这位男童凯凯呢，他亲生的母亲是因为他现在就正在服刑中，所以呢他的小孩就交由给保姆照顾。那上一个保姆呢，他是照顾他一年之后转交给这次事件的刘姓嫌犯。那事发于去年底，自从2023年9月的时候，凯凯移交给合格的刘姓保姆照顾。那他居然在三个月内对凯凯家暴不间断。那其中呢有三次的社会局跟儿童联盟探视，但他们都却表示没有异状，也没有发现什么有问题的地方。那在今年初一月九日的时候，刘姓保姆以及刘姓保姆他妹妹都被拘提到案，但是两人却都否认他们有犯案。他们表示说男童的伤势都是自己跌倒撞到而产生的。那事后检方有调查两姐妹的手机，后来才发现这三个月内期间，他们接连对男童做了许多不人道的恶举，而且还在他们的聊天室里面互相讨论、互相炫耀说他们做出了这些决定。
哇，这样也太夸张了吧。
对啊，例如说他们喂男童吃馊水，然后把男童的生殖器烧到焦黑，还要把男童头脚 U 型对折并塞到水桶里。你看这真的可以想象吗？
对啊，这真的是一件很重大的社会案件了。
还有他居然把男童绑在床脚站着睡，他好几天都没办法躺下。
哇，这真的是很夸张的一件事情。
对啊，这些恶举呢造成了男童牙齿多颗断裂，指甲还被拔光，头骨跟尾椎都有受损。那裴伦你怎么看？如果你是小孩的爸妈，你会有什么反应？
我一定会觉得非常的夸张，然后也会觉得哇，真的是目瞪口呆，想说到底为什么会有人这么残忍在这个世界上，然后还可以跟着自己的姐妹分享自己是怎么虐待小孩的。那雨晴，你对于这件事情怎么看呢？
而且我还有听到说，就是有住在同一大楼的民众说，他们那段期间其实有听到有小孩在哭，然后还有人在骂小孩的声音，但他们真的没有想到这居然就是这么大一件事情跑出来。
对啊，真的是非常夸张。
那还有许多民众的舆论有提到啊，希望法律判处刘姓保姆死刑，但大多数的人都没办法接受嫌犯如此残忍的手段。那许多人也表示，社会局的社工人员跟儿童联盟他们可能是有不完整的训练或是筛选，不然怎么会在三次的视察内都没有看出有一点点的问题。
对啊，这个社工人员还有儿童联盟，我也觉得他们有非常大的问题，因为虐待成这样一定会看得出一些端倪，但他们却三次都没有看出来。
对啊，但是呢也有一些社工人员表示说，这次的案件不应该全责都推给社工人员，他们认为如果刘姓保姆他们有心的话，他们可能会刻意隐藏或是加上种种谎言啊，他们也有可能是不会发现。
确实是这样，但是对于这件事情，我觉得无论是社工人员还是刘姓保姆，他们两个都有一定上的错误，各自有各自的错误。
对啊，我认为社会上啊应该更加重视家暴啊还有虐童的这件事件，因为其实在台湾也发生不少同样类似的事件产生。那也有研究表示说啊，失业率与虐童比例成正比关系。
哇，这个也失业率与虐童比例成正比关系，这个也太酷了吧，这是什么研究啊？
对啊，在失业率增加的状况下，虐童案可能也因此增加，因此虐童事件的发生跟整个社会的发展都有可能有关系。你看如果台湾的失业率下降的话，可能有些人没有工作啊，因此什么情绪也 放到小孩身上都有可能。好，那许多社会大众呢，应该也要更深层的检讨事件发生的可能性跟根本原因，而不是就只是表面上说啊，那个人好残忍，那个人怎样怎样，就完全没有探讨深层的问题。有可能他会做出这件事情，不一定是他一个原因造成的，这样子呢，才有可能大幅的降低犯罪率哦。那培伦，你要不要讲一下这整起案件的看法？
好啊，对于这次这个案件，我真的觉得非常的震惊，因为我完全没有想到，竟然会有人可以这么的狠毒，对于他自己要带的小孩，竟然可以做出这种事情来。但是刚刚雨晴说的也正确，因为大众就会一直骂那位保姆，但是那位保姆虽然有错，但是大众也要好好思考这件事情的根本来源是为什么。当然，警方还也要去认真去判断说这起事件的来源是什么。
但是这样子也绝对不是说那个保姆他做这样子就没有错，可能有他的原因，他有错在先没错。的确，对很多家庭来讲，有小孩的家庭来讲，可能真的是这件事真的是他们没办法接受的事情。
对啊，像我自己小时候的时候，我也是给保姆带的，但是我还是认为这位保姆的行径真的是太夸张了。因为我自己小时候给保姆带的时候，我自己都过得很开心，因为那位保姆也对我非常好，所以发生这些事情，我真的是无法想象哎。
对啊，真的没有办法想象接下来要生小孩，或者是说家庭上面已经有小孩子的父母，要怎么放心再把小孩交给保姆带。
好，那雨晴，你的心得看法呢？
我觉得这整件事情就是让我觉得很心疼很心痛，但是呢，同时我也意识到自己还有大家都应该要更重视这些社会根本的问题。因为我觉得根本的问题，如果大家没有去重视的话，那这件事情可能以后还会一再发生，而且发生的更严重。
对，确实是这样，最主要就是根本的问题一定要处理好的。
对啊，那我们进入到第三则新闻吧。
好啊，那这边第三则新闻我也是要讲有关于康桥校车翻覆的意外。今天这三则都稍微沉重一点，没有娱乐新闻，但是这三则是因为真的是非常大的新闻了。
对啊，因为最近的社会事件也是蛮多的。
雨晴，你自己有搭过校车的经验吗？
我没有搭过校车哎。
好，那因为我自己在国中的时候，我就每天都需要搭校车去学校，因为我的学校在木栅，然后我的家里在北投，每次都要搭校车40分钟才可以到。
那你搭校车是车上只有学生吗？还是会有老师或者是管理人员跟着你们一起搭？
不会有管理人员，但这点我们后面会提到。但是会有老师跟我们一起搭，但那个老师他也是为了要去上班，然后所以才跟我们一起搭的。然后这件事情最让我觉得感触很深的地方，就是因为这次康桥校车翻车的意外发生地点，竟然就是在我以前要上学的时候必定会经过的文山隧道。
你之前的学校在哪里呀？
我之前学校就在木栅的景文高中。
好，
那这边在3月11号的晚上7点17分的时候，警察就接获通报说康桥的校车打滑翻覆，其中包括司机和学生，总共就有27个人，但很幸运的是没有人受困在校车里面。新北政府在晚间时表示，共有16名学生和1名司机受了轻伤。康桥校方也迅速成立了紧急的应变小组。台北警方初步判断，应该是校车沿着信义快速道路中间车道行驶到象山隧道内的时候，因为打滑翻覆。
哇，那还好这件事情没有人死亡，只有轻伤哎。
对啊，但是这件事情打滑翻覆，警方也还有待确认，因为目前是觉得说应该是因为当天的天雨路滑，因为下着大雨，所以校车才会因此打滑翻覆。好，那当场警察还有各个联络单位的人也都派遣了各式的消防车，总共9辆，救护车8辆。总共还有42人到场去救援。
哇，这人力也是很多哎，因为一台校车里面想必受伤的人数也不少吧。
对啊，这个让大家也觉得为之惊叹的是，没想到竟然这些警察的支援速度那么快，还有这些消防人员支援速度也非常的快。那在现场也马上成立了伤病患减伤站， 警方也派掉了大型拖吊车，还有更是去维持了现场的交通秩序。
对啊，这样如果有一个游览车就这样子失事意外的话，那这样子交通上面的状况一定很不好吧？
对的，没错。好，那康桥国际学校在新北市新店区，校方在晚间时他们也发布了声明哦。他们表示说，今天晚间的7:10，一辆康桥中学课后社团交通车在行经文山隧道时，因为不明原因翻覆，然后还有造成了14名的学生以及一名司机的轻伤，其中4人送万方医院，5人送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6人送台北立联合医院中校院区，其余11名学生已另安排接驳车接送返家。康桥校方也说，他们已经马上成立了紧急应变小组，向教育局通报，并且他们会配合政府的单位去处理，然后还会调查这起事故的起因，因为毕竟他们也还不确定这位司机是否有酒驾或是精神状况不良好。学校将召集所有交通车司机，以本次事故为案例，严格要求安全驾驶规范，还有加强交通车安全设施，也将持续关注这辆车上的学生心理状况，给予适时的辅导协助。好，那雨晴，你想说说一些心得吗？
对啊，那这次的那个司机是还没有想出他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是吗？
对，因为这件事情目前还是有待确认的，因为不确定是司机的精神有恍惚，还是司机有酒驾，或是天雨路滑导致的校车打滑。但是康桥校方也有说到，如果是司机的问题的话，他们将会予以违规还有罚钱，并且跟该公司去做解约的一个动作。
对啊，毕竟这是在很多学生很多小孩的公车，那他应该要受过更多的训练还有更多的把关。那我先来讲一下我对这件心得的看法吧。虽然呢我没有搭过校车，但是不管是校车还是我们平常在路上看到游览车啊接驳车，它都是大众的交通工具，那只要一发生意外就可能造成比较多伤亡人数。而且像是我们平常搭游览车的时候要出发前，我们都会看一些安全逃生影片，但真的大家看了之后，在发生重大意外的时候会有能力临机应变，然后去做出一些正确的逃生方法吗？我觉得就是更何况在车上的都是学生，那可能对这件事情比较没有警觉性的话，那这样真的会比较危险。
好，那现在换我来说说看我的心得。就像雨晴一开始提到的，当我说我曾经也是有搭校车，然后搭很长一段距离，甚至是我每天也需要经过这个文山隧道，就是这件事情的事发起点的时候，雨晴问了我说，会不会有校务人员啊，或是一些专业人员跟在我们的车上，或是跟着我们一起搭车，以防万一。这就是我这次心得想要说的。因为关于这个东西的话，我觉得像雨晴刚刚说，每一部校车在开之前，他们都会播放紧急逃生的方法，这也会让学生可以稍微学到一点，但毕竟因为他们都还只是国高中生，所以他们对于这个紧急的应变措施他们自己也有待加强，所以我觉得学校更应该去想说以后该怎么预防这种校车翻覆的事情发生，并且如果真的有翻覆了该怎么去迅速处理，或是校车上是否也会有一位可以专业帮忙去处理这件事情的人员，这样才可以让学生们搭车搭得更安心更心安。
对啊，我觉得反而是我们可以多做一些实体上面训练，像是我们宿舍什么的都会有一些逃生演练，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也是蛮重要的，不是说播放影片了之后在遇到事情的时候都有能力去反应，那我觉得可以做一些实体上面的训练啊什么的，那也有可能会对这些事情有帮助。
对的，没有错，最主要就是要预防再预防。对于这件事情我们也觉得非常的感触很深，因为这件事情就是我以前曾经有差点经历过的事情，所以主要就是大家一定要预防好这件事情，还有学校人员也要去重视这件事情。
对啊，我觉得学校人员也是要重视司机的工作量啊或什么的，就是不要超时但却觉得说啊这一次没关系或什么的，就真的每一件事情就是做到刚刚好就好。
对的，没有错。
好，那我们今天这三则新闻就到这边咯，记得继续收听华冈广播电台 FM88.5 我们的新闻即时听。我是雨晴，
我是培伦，
那我们下次见，拜拜。